欢迎收听今天的东给你讲台东 story， 我是小清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来谈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啦。对，今天是配合就是生命教育的部分，对，所以想说来跟大家谈谈就是智商的议题这样子。然后今天呢，请到的来宾是郭一宏心理师。
大家好，好久不见。
好，真的就是东给你讲已经很久没有就是推出新的单元了这样子。那一宏心理师呢会陪我们就是大概有三个集数，然后我们好好的来谈一下关于智商的议题这样子。
好，
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一直以来设定的目标族群都是学生嘛，
学生，对，学生族群，
对。那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一点，就会比较多是可以让老师家长有一些反思的节目这样子。所以说小朋友如果你们想听的话当然也是可以听这样子，但是可能就会有点难，然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听，或者是跟着老师一起听这样子，
或是听完我觉得有个人可以讨论，我觉得也很好。
对，就是我们可以借由听节目来好好思考一下，就是有关于生命的议题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好了。
好，没问题。
我们会很难哦，我先跟大家预告。对，我们今天准备的内容也算是蛮有深度的。哎，莎自己讲，就是好。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说，何以智商成为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孩子他说话的声音。
嗯，
对，就是在很多的情境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智商行为，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智商行为好了。
好，
对，你觉得你看到的智商行为大概有哪些，或者说智商行为的定义是什么？
就我自己可能在工作上的看见，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我最常遇见的就是割腕，或是割大腿，那通常是大腿内侧，因为那个地方通常不会被人家发现，对，因为通常智商行为的人通常也不希望被别人注意到，某个程度是这样，对啊。那其他像是可能有些会比较看得会比较担心的，像是有些会撞墙，对，或是会拿打火机在
烧自己，
对，烧自己烫自己，对，或是一些其他可能对，可能身体会有一些受伤或是伤害的，我觉得都算是智商的行为。
简单的说就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自我伤害的行为，就是叫智商行为这样子。
对，
那其实平常我们不管是我们以前在念书好了，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看到这样子的同学。
对，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智商行为好像很可怕，有时候会被吓到啦。
对，真的。
那尤其是其实现在第一线的老师们，例如说导师或者是心理师社工师们，在碰到智商的孩子的时候，你认为就是我们从普罗大众的角度来看好了，你觉得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啦，假设今天我尽量舍弃掉我的工作的这个背景，
对，你先拿掉你的就是你是心理师这件事情，你如果是一个普罗大众看到智商行为的时候，你会有对这个人有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我会觉得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对，就是没事干嘛拿，假设好像他今天是采取割腕的行动，他干嘛没事要拿刀子去割自己的手腕，然后还流血，不痛吗？对啊，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需要做到这个样子？对
对。那我觉得应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般大家的概念里面，只要看到就是有这样子智商的孩子或智商的学生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先以一个责怪的角度在看待这样的人，
對，
就觉得说你有手有脚，或者说你没事就好好的，有什么烦恼然后需要这样子伤害自己的身体，但其实我们在工作的过程有发现很多状况并不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那个人是 他好手好脚，然后他要这样伤害自己。尤其是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什么不可毁伤，对、对，不可毁伤这样子。然后但我们在第一线工作，尤其跟这些孩子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事实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好像不是故意的。
对
对
对，
那我们来好好聊一下这件事情好了。
好，
你在你的工作当中看见的智商的孩子，通常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行为，可能就会希望他可以停止，会把它视为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啦。
嗯，
对。但我觉得我，或许大家，我现在想要挑战一下大家，或许大家可以去尝试调整一下，就是这个行为可能在传递着一些讯息，
嗯，
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而且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对，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但很容易就忘记他这么做可能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对，
嗯，那你那边有没有一个例如说案例之类的，然后来让我们比较好知道说何以孩子会以他智商的行为然后当成他的一种表达方式？
好、okay. 我想到一个我服务的一个男生，
嗯，
对，然后就是他让他在家里有蛮多的跟家里的冲突，
嗯，
对，然后当然这个冲突是没办法被化解，对他来讲、啊、他是这样有很多压抑很多压力这样。对，那我所经历到的情况是那天他就来到学校，然后在校他可能也有蛮在校也有一些可能课业上的压力啊，
嗯，
然后没办法符合学校或老师对他的要求，
嗯，
对，所以他事实上是长期有很多的情绪压力的、
嗯、
那一天可能就老师可能就也发现哎、欸、他可能有一些做不好的地方，就当着就是全班的面就是叫就是念他这样，
嗯，
对，我相信应该大家也都会有这个经验，因为我们会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一个机会也让班上同学有个机会教育，
嗯，
对，也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有什么方式可以调整，
嗯, 嗯, 嗯，
对，但对那个学生来说他当下事实上是很生气很生气的，
嗯
嗯，但他又没办法或是他也不敢去回应老师，
嗯，
对，就或是就是跟老师说他的不开心这样、所以他就一直隐忍，那隐忍到那一节下课结束他就受不了、他就拿起自己的美工刀当着全班可能有一些同学还留在教室里他就割下去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学生来说那个生气、然后很多心里的不开心不快乐、然后都没办法获得排解或是都没有机会去叙说，那到一个沸点嘛，一个沸点就是爆发之后他就当下就他起刀就往自己的手上割下去了，
对，
嗯，
就其实导师啊，然后其实我们也都算是第一线会接触到比较需要就是辅导的孩子、那我们其实也有发现说，因为其实孩子的年龄阶段啦，真的就是比较年轻一点，所以说其实回应的策略比较少。
嗯，
对，我会认为说回应的策略比较少，那处理自己情绪的方法也比较少。
对，
所以说有其实他们去选择做智商的行为，好像也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说，哦，他们有了这样的行为，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后面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很多的情绪是波涛汹涌的、然后很多的故事是因为我刚从你刚才讲的这个案例里面听到的是哇是一个很大的面子的挂不住吗、
说学生的部分，
对，
我觉得我相信这会是其中一个，
对，其中一个，
对，因为当着全班然后被这样子可能有点数对他来讲可能有点被数落的感觉，对，
那其实好像也还有很多是他的生命历程当中有许多的挫折是没有好好的谈过的、
对
对，然后可能家里大人也不 不太会去接住孩子的，不太会去处理孩子的某些情绪感受啦。嗯、对,
对，
我是这样
想。我相信对那个孩子来讲，他可能是这样主观的感觉。
对，嗯、所以说听到这边的话，大家可能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我们试图要告诉大家的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项行为，他可能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最后一步的时候才做出的行为、嗯、然后殊不知他的前面可能就已经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压力，
对，
情绪上的没有办法适应的过程走在很前面了这样子、
嗯、
对，好，那你当时是怎么回应这个孩子的？
嗯，他当下但是同学发现的啦，然后同学转达给导师，
嗯，
那老师当然就急急忙忙跑来跟我找我说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嗯，
对，那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讲发生这种事就是象征的小孩可能真的需要一个帮忙，
嗯，
对，我当然就是约找他来，我们来谈谈究竟当下那个情况发生了什么事，
嗯，
对，因为老师事实上被吓到了、
嗯、
老师就完全不懂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会让小孩做这样的行动、
嗯、
所以导师也没有真的也没有那个机会，或者他也没有那个一时间 也没有那个对想到要去、欸、了解一下小孩到底怎么了、
嗯、
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是先成为这样一个人让他好好表达他在那个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说我经历了什么，
嗯，
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会看得出来说在智商的这个行为出现的时候周遭的人其实也蛮慌张的，
对，真的很慌张，
尤其是 我想导师应该是最
对
最紧张的吧，
对，因为他会担心是自己做错什么，
是不是自己的，对,
对、啊、
那 同学呢，你有观察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反应吗？
我觉得同学大概比较直接目睹的，但当然大家也都很惊慌失措。
嗯嗯嗯，
对，就是当下就这样拿起刀就割，那个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
嗯，
对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嗯，
对，
这算是一个很即兴的事件吗？
对，它算是一个蛮即兴。
但是其实真正常见的，我以前在念书的是，就是我小学时期，小学时期哦。嗯，其实也不用说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孩子，以前念书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就有碰过了。
对，
那以前小学的时候我碰到的这些同学们是不会在别人面前割的，回家自己割。
没错，
对
对，
我想应该这算是蛮常见的、嗯、我现在接触到的个案也有几个是手上都会有这些伤疤这样子。那以前在大学时期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会知道说的确是这一群会智商的人呢，特质上比较偏向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嗯、比较没方法。
对
对，你那边有没有一个 SOP 是当我们在应对智商行为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处理，我们如何去看待？
对，
就是说，就以我为例好了，我在看到有学生有自伤自杀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考量是他的生活跟他的家庭生活跟他的身体状况、嗯、
对
对，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稳定，家庭生活也稳定，相对来讲他的生活会比较规律，
嗯，
那情绪的起伏 也就比较有体力 hold 得住这样子，那接下来才会去考量其他生活其他层面，例如说同侪啦，或者是、嗯情感上或者是学业上有没有其他的压力这样子、
嗯、
那你那边会是怎么样来评估的？
对我来讲，我这也是我工作下来的心得。
嗯，
对，我觉得刚刚小清风讲的蛮好，就是你会去评估他的家庭，那尤其现在我面对的都是学生，家庭关系对学生来讲是有蛮大的影响力的。
嗯，
对，那对我来讲家庭会是其中一个面向，我会蛮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会去盘点，我会去了解他周遭的人际状态。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会观察到这类的学生，可能不单单只是家庭生活没办法，你会发现他在平常的同侪关系，他跟他人的关系，或是跟学校其他导师的关系，我会觉得都 容易让他比较容易处在一个比较没有机会去表达一个关系里，
嗯，
对，有点像孤立的状态，
嗯，
对，他不一定完全是边缘哦，但是他、嗯、你会感觉到他确实不习惯或是没有一个机会去能够让他好好说自己，
嗯，
对。
我们来谈一谈，就是其实在我们刚才讲的有蛮多是孩子跟他的周遭的环境的互动，这在互动当中，其实正是因为这些互动里面没有人可以让他好好去诉说他的心内心的感受，所以智商可能成为他的智商可能成为他的一个症状啦，
是
一个镜头这样子。对，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研究，质性的研究会发现说，这些孩子通常都会有一个，当他们割下去的那个瞬间，觉得自己还活着。
对
对，我们来谈谈这件事好了。
好，
对，你会怎么看这个像这样子的论述？
嗯，我觉得在我还没有去好好认识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这类的族群的时候，事实上我会蛮不敢相信的。
嗯，
对，我在猜，可能对于大家来讲也很难去相信说，这样的一个割下去这个瞬间，或者所谓智商行为发生的瞬间，对他来讲竟然是他觉得活着，或是他觉得可能是暂时的好过的时候。
嗯，
对，那我也是经过就是可能有蛮多的去阅读，然后去了解这类的事情，然后这个行为，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割下去那个瞬间，他们可能才透过那个痛才觉得原来自己还活着。
嗯，
对，或是透过这个割下去这个痛，我们的大脑也会去分泌脑内啡等等的。
嗯，
对，这对整个人体来说它是有暂时去舒缓可能情绪压力的这个功能。
嗯，
对，所以可能对大家来讲会觉得怎么可能割下去就是痛啊，但殊不知对他来讲可能他的生活有更大的痛，然后他心里有更大的痛。
对，他需要就是靠着这个这一刀或这个打火机这样一趟，
对，
然后去转移掉他心里面的那个痛苦。
嗯，
就是把这个痛转移到身体上面。
对，
反而会觉得说啊我还活着这样子。其实前面那一段大家可以想象，感觉上身体其实是麻掉的，当他在承受他心里的疼痛的时候。
对
对，那我想问你的是，我们做一点自我揭露好了。
好，
你有没有智商过？
对我来讲，我还真的没有智商过这个经验。
嗯，就是任何形式的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如果要把它抓得很广义的话，可能会有。对，会有一种对自己身体很严厉的对待的时刻。对，
例如说减肥的时候就是不要吃饭这样子，
或是太紧张的时候。
OK，
我觉得这个如果广义来讲可能会，我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
嗯，
对，然后当我要去面临这个很大的挑战，很庞大的焦虑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非常痛苦的。那我会不进食。
哦，你就会不吃饭。
对，有点像是在该怎么讲，有点在准备自己然后去面对它，我没有片刻的精神或是注意力要去分到其他地方这样。对，
其实你刚刚提到广义，我其实有想到一个东西是社会心理学上面有一个东西，他在讲自我攻击。他讲的所谓自我攻击是说，这个人呢他会用外界的标准然后去监视自己，监督自己，然后如果他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他就会批判他自己这样子，在内心，然后内心里面会充满非常多的一些负面的对话这样。那我们刚才已经定义过说，那智商它其实是对身体的一种自我的伤害。
对，
可是其实我认为在社会心理学讲的这个自我攻击这一块，它看起来就像是智商的前戏，你知道吗？一个前奏，它看起来就好像是说， 我现在开始攻击我自己。
对，
然后那个我拿外界的标准来评判我自己的时候，产生衍生出的那个痛苦其实是更痛苦的。
嗯，
然后这个更加的痛苦好像总有一天会越演越烈到它一个高张的压力，然后我的身体麻掉，我必须要靠着这一刀下去，然后来把我自己唤醒。
嗯，我觉得小军峰讲得很好。我觉得你讲到一个 更大的一个观点是，对，那些痛苦，那些对自己的要求压力，很多可能都来自于可能我们生活周遭的标准，
是
或是期待，那发现自己做不到，或是想做但做不了，
对
对，各种的标准落差下，可能就逐渐会演变成可能自我攻击，
嗯，
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走向日常行为，
对，
嗯，
我觉得也许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也没有智商过，
嗯。
也许我们的身上没有智商的这些痕迹，只是我们很巧妙的，可能我们的同侪关系比较幸运的，就是同侪关系可能比较好，
嗯，
或者是说我们比较有一点策略去回应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自己去解决这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
嗯，
但其实我们也要去想到很多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位置，没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对。
对，就是我曾经在督导的时候，老师就是有提醒过我们一些话啦，
嗯，
就是我记得蛮清楚的，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老师说其实有些人有心意，但是他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所以他做不到某些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就是老师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提醒我说，对，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个人身上他有一些症状，无论他今天自伤好了还是自杀，嗯，或者是他今天任何出现的好像看起来异常的那一些行为，嗯，
对，
其实他的背后都是一份，其实他想跟大家一样，
嗯，
对，他也想要自己的，谁不想要自己生活过得很好，
然后身心平衡，
对对 对, 对，只是条件，生活的条件有没有办法允许，
嗯，
有些人可能在生命的早年是没有办法允许，没有办法允许他说啊，他可以达到这样生命平衡的，
对，
然后其实可能正在听节目的老师们或者是说家长同学，各位同学，其实我们也都算是一路成长过来，没有说顺风顺水，但是也都是这样过关斩将就过了，这样子
才可以站在这里，
对，才可以在 对，就是一红心理师跟小清风台这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自己的观点，这样子，我们分享的很轻巧，但其实人家过得也不容易，
对
对，
是，
所以就是刚刚的这些讨论，
嗯，
不知道大家对于智商行为有没有一些想法，
是，
对，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那也问问大家你的生活周遭有没有智商的人，那如果有的话，请你希望你想想多想多为他想一下，就是他可能真的过得不太容易，嗯，这样子，
对,
对，那下一集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来手把手的教导大家，
是，
就是怎么去回应，就是你身边如果有智商的人，特别是这一集下一集特别是为就是第一线的工作者，导师们，学校老师，行政人员，
对，
社工师，心理师设计的一集，这样子，对，那就大家敬请期待，
好，下集见，
大家拜拜
拜拜。